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，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正是犹太人的节期，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水池，希伯来语叫贝特撒达，周围有五个走廊，在这些走廊内躺着许多病人，有瞎眼的、瘸腿的、麻痹的，都在等候水洞。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在那里，知道他病了多时，就问他说，你愿意痊愈吗？那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水池中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起你的床走吧。那人便立刻痊愈了，拿起床来走了。那一天正是安息日，因此犹太人对那痊愈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不许你拿床。他回答他们说，使我痊愈了的那一位对我说，拿起你的床走吧。他们就问，对他说，拿起你的床走吧的那人是谁？那痊愈的人却不知道他是谁，因为那地方人很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在圣殿里，耶稣遇见了他，便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了，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。因此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耶稣的福音是我们改过求善。耶稣治好了这个38年的瘫痪的人之后啊，给我们留下了其实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瘫子真的被治好了没有？从表面上看，这个瘫子已经被治好了，但是他更深的瘫痪并没有被治好。在咱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，有时候我们只是给天主某种程度的开放，天主的恩宠走进一部分之后，我们就封闭了门，不让天主的恩宠再走进来，不让天主给我们更深的医治。这有点像什么？就像在对观福音里面记载的那个富贵少年，他来到耶稣跟前想寻求得永生的秘方，那耶稣就告诉他，你想得永生，遵守天主的诫命。可是当主耶稣向他更深的要求，说如果你愿意是成全的，变卖你所有的一切，施舍给穷人的时候，那这个富贵少年就裹足不前了，就停止了脚步，而且忧愁的离开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只是向天主开放了一半的心灵，甚至还不到一半，这样天主的恩宠走进来，好像我们获得了痊愈，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获得痊愈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主是要拯救我们整个的人，他要拯救我们到底。有一句话中国人说的，救人救到西，你救人救到底，那天主救我们是要救到底的，他不是光治好我们一部分，他要整个的彻底的治好我们。所以这个38年的瘫子呢，他患的是一个很深的瘫痪，因为他是38年的瘫痪，所以耶稣要治他就一点一点的治，慢慢的来。但是他却给天主封闭了他的心灵，所以当耶稣在这个圣殿里再遇到他的时候，耶稣说，看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了，免得遭遇更不幸的事。 其实主耶稣这一句话是对他更深的邀请，因为耶稣知道他最深的捆绑是他的罪过，不是光肉体，他肉体的瘫痪只是他心灵最深瘫痪的外在的一个表象，也只有他内在的瘫痪被医治了，他的整个人才会好起来。可是我们人呢，常常犯这个毛病，我们就是光图眼前的利益。我记得咱们中国呀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，我就记不太清了，过去有很多中医的故事，就是有些人找一个中医看病，那个中医给他开了几贴药啊，他回去一吃就好了，好了就没有再来。后来那个中医就说了，其实他如果再吃三副药，他将彻底痊愈，就是因为他吃了三副之后一见好，就没有再更深的看下去，所以他的寿命将延长，将缩短20年或者缩短30年。我记得我们过去常听到这样的中医的故事，那有点类似于这个。那么这个瘫痪获得了医治吗？获得了，但是他却没有获得更深的医治。那这段圣经也影射着另外一个更深的属灵的故事，那就是我们每个人。我们有时候已跟随耶稣了，认识了主了，但是这条路却没有走到终点。就像以色列子民，他们跟着梅瑟离开了埃及，却没有进入迦南福地。而后来的这两个人，这一新的一代天主子民走进了迦南地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却没有进入安息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发现这里一直有一个更深的挑战，就是我们的信仰一直是挑战的，就是你要获得医治就要获得全部的医治，你要得救就要彻底的得救。那这里比喻的就是主耶稣，只有主耶稣能够给我们带来最深的医治，其他的律法，其他的比如示罗亚的水池等等，这些都是象征着耶稣那属天的水池。你只是旧约的那个水池治好你了，你如果不走进基督还获得不了痊愈。你看这段圣经对今天的我们也是一个大的警醒啊，我们信了耶稣了啊，或者说我们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得救，但是我们最后没有完全得胜啊，我们走进了天国却没有穿婚宴礼服，最后还被拒绝在门外。所以福音中耶稣也常有这样的警告，说你们已经认识了天主，可是将来有一天从东西南北回来很多人，可能要走进这个国度里，至于你们被抛弃在外边。那这段圣经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啊，特别的是我们不断地要寻求天主更深的那个拯救，走到耶稣圣心的最深处。那今天在四旬期里也是一个悔改的日子，我们祈求主耶稣赐下那最深的悔改，不是光表面的悔改，只是在皮层上让天主走进，我们让天主做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救主，完全的救主，让主耶稣完全的拯救我们。